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38对对呢，还是41或者42？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把这段圣经呢，我们要抓住它几个基本的，可以说基准点。它总共呢有9个基准点。那么然后你以那个做基准点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个。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当然是阳门。然后阳门完了以后，第二节呢，其次是耶利哥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建造。所以这两片墙呢，一个是耶利哥人建造，另外一个呢是撒克建造。所以圣经一直用其次其次其次，意思就是说一个是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那当然你若光算其次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他没有讲其次。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整个的单位是这样，你如果以第一个基准点，以阳门来做基准点的话，那么从阳门慢慢往鱼门，很明显是一个挨一个，所以加起来一共是3对，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你看第3节，哈西拉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双锁。那这个当然是第二个基准点，是鱼门。然后有一个其次，其次，那么下面一共有4个其次，所以加起来应该是5个，对吧？所以这个第二个基准点应该是5个。然后第3个基准点呢是第6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锁。那这个很明显是第3个基准点。那么然后呢你再看下去，一共有几个其次其次其次。那么当然有的地方没有讲其次啊，比方说11节就没有了。11节比方说这里怎么说呢，说是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马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营楼，没有讲其次，其实也是其次，是接着下面来的啊。所以如果你光算其次可能就算错了。那如果你仔细看这里一共有几个工作呢，很明显的一共加起来是9个，所以是9个，所以很明显是9个工作，对。然后在下面呢13节，那是第4个基准点，第13，那就是哈顿和撒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门锁，又建筑城墙1000轴，直到粪场门。所以这只是一个单位，这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基本单位或者一个基准点。然后下面第14节也是一个基准点，它只有一个，因为这是就完了，没有其次啊。所以一个是古门，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古门一直到龙门，到这个就是粪场门那个墙有1000轴。那么第五个基准点呢就是第14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双锁。所以这个是第五个基准点，那么只有一组，就是只有一个工作队。这个一个人不是表示一个人呢，是指一个工作队来说的。然后第六个基准点，那就是全门了。第15节，管理米斯巴各赫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双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洛亚池的墙垣，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然后其次，然后如果一直下去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全部加起来一共是12个工作队，包括那个基准点，就是包括全门，一共12个基准点。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再去对一下。然后第7个基准点就是25节，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往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那么然后下面讲其次，所以一共呢有3个工作队。然后在下面第8个基准点就是28节， 二十八节呢是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这个是一个基准点。然后接下去的加起来一共是六个，加起来一共是六个，所以呢这个是六个工作队。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三十二，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所以这一个工一个基准点也只有一个工作队，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九个基准点。所以大家现在很简单算一算哈，你第一个是三个工作队加上五个工作队加上九个工作队，在一个在一个十二个三个六个一个，所以应该是四十一个。你如果把它这样分着九个基准点应该就不是很困难啊。而且呢我还特地是用英文就是用大卫的圣经也对照过一次，因为有，所以应该四十一个不大会错，但是我还是愿意接受纠正，如果大家有的人有的确看出来是不是四十二。所以这个基准的点很清楚的，第一个是阳门，第二是鱼门，第三是谷门，第四呢是谷是谷后的谷啊，还有一个是山谷的谷是谷门，然后下来呢是粪场门，还有是泉门，还有呢就是水门，那是水门，然后再下来的是马门，最后的呢就是最后的就是角楼啊，从角楼那里开始。所以这样加最后呢，我们就从北边绕一圈，就是逆着时钟刚好转回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第三章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根据这些事实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哈，我们大如果弟兄姊妹明白了它里面的内容，那么还有相关的位置，我想应该呢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了解。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鱼门，我们转到鱼门。那么当然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林然姐啊，讲到我读了很多参考书，有的弟兄姊妹讲的鱼门主说要得人如得鱼，所以呢这是鱼门的意思。但是呢我想我们现在先稍微看，要还是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是最清楚的啊，尤其是在尼西米啊，因为这里不只提到一次鱼，还有一次提到鱼，所以看怎么这两个鱼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啊。那么最重要就是说你看哈，在上城来说严格是有共有三个门，上城就西门来说嘛，我们要去上城的西墙来说，一个是鱼门，一个是谷门，一个是以法莲门。这以法莲门呢这里没有提起，但是呢等到游行的时候，最后不是两队分开了游行嘛，那哎你就碰到有以法莲，还有他们住祝棚节的时候，那就特别讲到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所以这很有意思了。那这里没有提呢，大概这个以法莲门呢是好的，明白吗？所以他没有修造，他根本就好，所以就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门也是没有提，在整个过程没有提的，就是护卫门。你看到护卫门吗？护卫门就是在阳门的东边，护卫门。这护卫门你记得吗？最后他们两队游行，从粪场门那个一个逆时针一个顺时针，最后汇合的地方是什么？是护卫门啊。那么很明显的护卫门呢应该也是，就是说应该相当完整的，所以好像你不需要工作。其他呢圣经明明提到那个工作啊，所以当然护卫门我们不敢说一定是完整的，因为起码他这个圣经明明说最后是讲到什么呢？讲到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落和阳门中间修造，那么这个当然应该去包括什么？包括护卫门啊。但是这个刚才我讲过，只是个猜测哈。那么在这个西墙里面呢，我们知道最古老的是谷门。那么谷门呢，你讲到谷门的时候，然后特别讲到谷门哈，我们去看一下古代的谷，不是山谷的谷。是到下沉才有古代的，才有山谷的谷。 然后再下面呢就是以法联盟。那么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它画上去，已经把它写上去画上去了，但是呢根据圣经的话是鱼门，然后一直修到谷门。那么从谷门一直到这个一直，那么然后下面呢一直到下面下层，到下层里有一个谷门，那个谷门是山谷的谷，那个谷门是考古学家已经找到的。所以在他描写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时候，那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第八节，其次是银匠哈海牙的儿子乌薛修造，其实是作香的哈纳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些人从谷门那里开始，就是从谷门那里开始修造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谷门是从第六节开始嘛，对吧？然后呢，其次，然后等到其次的时候，有一个银匠跑出来，还有一个做香的跑出来。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建造，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宽墙。所以宽墙在哪里呢？宽墙应该是谷门跟以法莲中间的门。那么为什么叫古门呢？就是因为那是最古老的嘛，最早的时候，也许鱼门没有开，也许以法莲没有开，就历史上最早的门应该是古门。那么古门呢一定跟古道有关系，所以这条路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从海边过来的路。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啊那个宽墙盖的就是跟什么呢，就是往西边盖的，那个墙就是往西边盖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一定有一条古道，他们可以从海边过来，从约帕过来啊，不管怎么样从西边过来，或者从腓力斯地过来，他们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城，他们从西边过来的话，那么当然他们一定要走古道。那么普通如果现在你要盖墙的话，后来不是有第二区要盖墙的话，那当然一定是跟古道平行。所以从这里你大概可以知道古道大概是怎么走的，然后一直怎么走到海边的。所以现在就知道如果这个跟海边连起来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鱼门呢？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圣尼西米讲的最后，他后来12年以后他不就回到波斯，后来又回来，他就发现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日。他为什么没有守安息日呢？因为很多人到安息日啊还把货带到城里面来，而且呢他们为着货要带进来，所以晚上睡在外面，在那搭帐篷啊睡在外面。后来尼西米把他们赶走，说你再这样我就要办你们了，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安息日的时候要把东西卖给他们。那么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有推罗人，不是推罗人吗？那推罗从哪里来？推罗当然从海边过来的嘛，推罗西顿当然从那边过来的。那么推罗呢，尤其他们来卖鱼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卖鱼的一定到鱼门嘛。所以你看见吗，他们这些卖鱼的那个时候如果有宽墙的话，所以你看看他如果把鱼要在如果进第二区还要进一道门再过来太麻烦了，所以你看他们普通卖鱼的时候多半卖鱼卖货，那么一定这个推罗人很会做生意嘛，所以呢一定是从鱼门过来的。所以鱼门跟谷门呢，你就知道谷门一定是最早的门，然后呢这个鱼门呢就是因为那些推罗的人他们希望把鱼啊把这些东西运进来，因为运进来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所有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我们知道说大家要吃鱼，那么这些东西食物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那么尼西米呢对鱼没有意见，但是问题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卖鱼，他们不肯。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为着要卖鱼，所以常常都是在外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鱼门的外面那一带呢应该多半都是等于他们搭帐篷的地方，那么尤其他们要卖东西的地方。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圣经是从谷门慢慢就到了宽墙，所以宽墙你就知道了，这宽墙以外那么通通是他们从海边如果过来的话一定这样经过的。那么不要忘记啊，你不管从鱼门从谷门进来， 那最靠近的还是圣殿。那么在圣殿里面，我们知道因为有很多金器跟银器，所以你知道说银匠就来了。所以这里的银匠呢，一定在圣殿里面，他经常照顾这个金器跟银器的。所以呢，现在你看见他们也起来工作，不光大祭司，不光祭司，那么还有圣经说是耶利哥人，这些人住在那个城里的。那么还有谁是谁的子孙？你不管怎么样，你